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有人说啊，既然神是慈爱公义的，既然说神爱每一个自己所造的人，那他就应该允许每个人死后都进天堂才公平，才符合神设。姑且不论这种说法是不是强词夺理，有没有逻辑错误，但就神的心意而言，神确实乐意每个人都能得救，进天国，得永生。神并为此将一份救恩礼物放在每个人的面前，因为主耶稣是为每个罪人被钉十字架，而不是为一部分人上十字架。换句话说，耶稣基督背负全人类的罪，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大功是为每一个人的。只要你愿意接受，愿意向神真诚地认罪悔改，愿意离弃罪恶，神就赦免你的罪，接受你进入他光明的国度。当然，神也允许人有权利选择拒绝接受这份礼物。允许并不是认同，而是任由人不认罪、不悔改，陶醉在自己以为无罪的生活方式里。人不认罪、不得救，在神并没有任何的损失，无非是天堂里少一些人罢了。可对人来说，既然不肯向神认罪悔改，那又有什么资格理由期待自己能得救呢？除了耶稣基督这条真理道路生命，你还能从哪个通道进入天国呢？那里可不是条条大路都能通的。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约翰一书》一章四到七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一书》一章四到七节经文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读完这段经文，或许有人会说了，我们见面的时候互相的问候就很足够了呀，为什么使徒老约翰他会说相交还有其他的原则呢？其实啊，基督徒彼此相交呢有三个原则。第一，相交它是建基在神的话语上，没有这种力量在背后支撑着，我们便不可能维系在一块儿。 那么第二，相交它是一种相互的关系，有赖于信徒的合一。那么第三，相交它需要每天借着圣灵不断的更新。那么真正的相交啊，就包括了社交和灵性的交往。唯有依靠和基督活泼的关系，那么信徒啊，才可以实现真正的相交。啊，或许还有人会对这段经文呢有所疑惑，他们可能会说了，我想我不会故意的说谎，只是对于怎么样可以活在光中，我还不太明白。啊，约翰指出，光其实代表了良善、纯净、真实、圣洁和可靠，那么黑暗呢，就代表了罪孽还有邪恶。神就是光，意思就是神他是完全圣洁和真实的，只有他能够引导我们脱离黑暗和罪恶。那么光它也是和真理相关的，因为不论是善是恶都会在光的映照下来显露出来的。那么在黑暗中啊，善和恶无法分辨出来，但是在光明中，那么就能够分辨得清清楚楚了。正如黑暗不能够在光的面前来存在，那么罪恶在圣洁的神面前呢，它也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期望能够与神有联系，那么就必须要撇弃罪恶的生活了。如果我们宣称自己是属乎基督，但却仍然为自己而活，这就是很虚伪的了。基督他会使这些虚伪啊就显露出来，并且呢要审判这种欺骗的行为。好，约翰一书一章六到十节，那么就一连用了三个我们若说。那么约翰是否要回应什么人的言论呢？那么在这里啊，约翰就指出了假教师的他们三项错误的论点。第一，就是假教师他们说人犯罪的同时啊仍可跟神去相交。那么第二，假教师他们说了人没有犯罪的天性。那么第三，假教师就说了他们自己啊没有犯罪。好，你看假教师他们就认为了身体啊是邪恶的，是毫无价值的。所以呢，假教师对于行为呢持两种看法。一种就是坚持啊要守严谨的纪律，克制肉体的欲望。那么另外一种就是他们认为肉体啊到头来总会被毁灭，所以呢啊大可以放纵私欲邪情。那么很明显的第二种看法就更加受人欢迎了。那么使徒约翰在这里呢，他就指出没有人既可以称自己是信徒，又继续的活在罪中来过不道德的生活的，这是不可以的。我们不能同时说爱神又不断的来去犯罪的。好，耶稣的血也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话呢很难明白。你说耶稣的血怎样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呢？那么根据罗马书的六章二十三节经文的教导，罪带来死亡，这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那么在旧约时代呢，以色列人就象征性的把自己的罪啊就转移到祭牲他们的身上，然后把祭牲啊就宰了来去献祭，这个祭牲就代替他们来死了，让他们呢就继续的活在神的爱中。那么因着他们对神的信心和遵从献祭的吩咐，那么神就慈爱的来赦免他们了。那么祭牲啊就预表了耶稣基督将要完完全全的把罪给除掉。根据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经文的教导，耶稣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他从来没有犯罪，他不是为自己的罪而死，不是，他乃是为世人的罪而去死的。我们可能永远不能够完全明白这件事儿，但是事情呢已经成就了。我们把生命交托给耶稣，他的死就成为我们的死，他已经为我们的罪被刑罚，他的血呀就能够来洁净我们了。那么根据罗马书的六章四节经文的教导，正如基督从坟墓中复活一样，我们也会复活过来的，会得着生命，跟他去联合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约翰一书一章八节到二章第一节。那么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提到人们试着用三个不同的方法就来跟神去同行，那么其中两个是错的。第一种就是把神贬低到人的层次啊，这个是完全行不通的。那么多年来呢，我身为传道人，我遇到很多这样的人。我想到有一位弟兄，他很会说话，常在不同的聚会中啊为主来做见证。 那么后来却被人揭发他犯了奸淫罪，他有婚外情有好一段时日了。那么这个丑闻被揭发之后啊，对基督福音造成的伤害就很大。可是呢，他还一直说他跟神呢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于是呢，我就认清了一件事儿：我们这个世代的道德规范发生剧烈的变化，人们为自己的罪行啊合理化找了很多借口，但是呢，他们还是不能够把神贬低到他们的层次。你若活在罪中，神绝对不会跟你去相交的。如果你不这样来想，你就是自欺啊，或者是利用一些心理学的手法为自己戴上假的面具。那么今天很多心理上或者是情绪障碍的一些问题，核心都是出在这一点上。有人听完我的讲道之后啊，他们就说了，麦基牧师，你的意思是教会里边有很多假冒伪善的人喽？我就是这样来讲的。假冒伪善的人一面自称跟神呢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同时他们又行在黑暗之中。约翰说他们是撒谎的。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但却还活在罪中，那么现在啊，你从神话语的光照中要看清这个事实。那么你会失去救恩吗？好，当我书房的灯照在我的手上有灰尘的地方的时候，我就要把手啊来给洗干净了。约翰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么经文中洗净它是现在式，也就是说基督宝血能够不断地来洗净你我一切的罪。你没有失去救恩的，但是你却失去了跟神相交的恩典。除非你的罪被洗净了，否则就不能够恢复跟神的相交了。你看约翰在这里所讲的真理呢，它是针对家庭的。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啊，教会中正流行肢体相交的真理，有些人一听到这个真理就一头的栽进去了，以致过度的去强调肢体相交。肢体相交的真理，这是新约教导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针对家庭的真理啊也很重要。如果你是神家中的一份子，又犯了错，神他不会用对待不信的罪人的方式来去对待你的，神会像对待悖逆的儿女那样来去管教你。神他管教过大卫，神也没有轻易的放过亚拿尼亚还有撒菲拉。亲爱的朋友，企图把神贬低到人的层次，这个是行不通的。但是呢，人却喜欢用这种方法啊，想跨越圣洁的神和罪人之间的这种鸿沟。人们还常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把人呢提升到神的境界。他们认为人呢已经达到完美无罪的层次了。那么关于这个说法呢，请听约翰他怎么来说。约翰一书一章八节，约翰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你看这种说法比说谎的人呢要更加坏。你如果自认自己是无罪的，那么你心里边就根本没有真理了。这就表示你不只是一个说谎的人，你心中啊根本就没有真理。你骗不了别人的，你只是在自欺罢了，你只是骗骗自己而已的。那么早在神学院念书之前，我就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在我大学一年级刚住校的时候啊，我的室友他是一个很好的男孩啊，唯一的问题就是他太完美了。那么记得我们认识的那一天，我找到宿舍的时候，我的室友不在房间里头。那么当他回到宿舍时，他向我来自我介绍，他说他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犯罪了。我忘了他是说一年、两年还是三年了。那么遇到一个这么久没有犯错的人，真的是让我感到很稀奇。我曾希望他能够成为我的好朋友，可是没有能够成功。那么在我住过的房间里头呢，偶尔总会有人出错，可是我住的这间屋子里头只有我们两个人，而其中一个人呢是从来不会犯错，所以万一出了什么差错，那要怪谁呢？啊，我承认呢，通常都是我有错，但不是每一次都是我的错啊。他真的是一个好人，但是呢也没有达到他所认为的完美的境界，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 那么第一个学期结束之后啊，一年级的学生可以自行选择住处，我就对他说了，我要搬出去住了。他就很沮丧地说了，真的？你要搬到哪儿？我说，我在走廊啊遇到一个家伙，他跟我一样的坏，我要搬去跟他来住。于是呢，我就搬出去了。他后来呢，一直没有找到室友。我和我的新室友啊，相处得很好。后来我们都老了，我们还偶尔会聚一聚，每次相聚啊，我们都很愉快。我们两个人都不完美，但是呢，我们可以来去相处。亲爱的朋友，你如果自认已经达到完美的地步了，我真为你的配偶感到难过，因为要和一个自认是完美的人一块生活，真的是不容易的。约翰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自己啊提升到神的境界的，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是完美的。好，让我再来举一个例子，因为我认为这一点呢很重要。我刚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啊，认识一位王牧师啊，他是一位很热心的基督徒。有一天啊，王牧师在街上遇到我了，他对我来说，他说，昨天晚上啊，我成圣了。我就说，你做到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他说，他已经到了再也不会犯错的地步了。那么之后呢，我有一段时间呢没有再遇见他，但是我们教会有一位陈牧师，他是王牧师的邻居。王牧师的儿子回来看父亲，把自己的拖车停在后院啊，拖车呢有一部分就停在了陈牧师的土地上，陈牧师他也没有说什么。那么后来陈牧师打算在那里啊搭一个棚子啊，王牧师也没说什么。那么后来王牧师的儿子打算要留下来常住啊，陈牧师眼看不能再等了，那么就请王牧师啊把拖车给移开啊，没想到王牧师他竟然大发脾气，恶言相向。有一天陈牧师无意间告诉我这件事儿，我就迫不及待地去问王牧师，我就说了，你不是说你已经成圣了吗？他说，是的。我又问，你一旦成圣，你就是到了不会犯罪完美的境界了，是吗？他就回答说，对，我是这样的了。我就说，你的邻居陈牧师是我教会的同工，他说你那天呢对他大发脾气，说了一些粗话，真不像一个基督徒。这个时候的王牧师呢，他就支支吾吾的就说了，他说，我那天是发了脾气，可是这不算是罪啊。我就问他说了，这不算罪，那请问什么才是算罪呢？他说，我只是犯了一个小错，我既然认错了，就不算是犯罪了。我说，那么我要向你致意，因为我也到了你的境界，我没有犯罪，只是犯了小错，我还常犯小错。但是弟兄啊，圣经说得很清楚，像你这样的乱发脾气，对邻居口出恶言，这就是犯罪了。亲爱的朋友，你若说自己是没有罪的，那么请问你骗谁呢？你是骗了自己，你也只能够骗自己的，你骗不了神，你骗不了你的邻居，你骗不了你的朋友的，但是呢，你绝对能够来骗你自己。约翰说，这样的人心里头没有真理，因为他看不出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也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可是呢，还是有很多的人，他们想用这种方法来跨越他们跟圣洁的神之间的那个鸿沟的。那么既然你不能够把神贬低到你的层次，又没办法呀提升自己到神的境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那么接下去呢，约翰他会说得很清楚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么这节经文又有一个若这个字儿，我们已经读过好几个若了。第六节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那么第七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第八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那么现在第九节的这个若字啊，是让罪人和圣洁的神来去相交的一个正确的方法，那就是认自己的罪。你说到底认自己的罪是什么意思呢？认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同样的事儿，你要说和神同样的话。那么当神在圣经中说你做的事儿是有罪的，你就要从神的角度啊来去看待这件事儿了。 你要说，主啊，你说的对，我要和你说同样的话，那是罪。这就是认自己的罪这个意思了。这是教会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是基督徒按照神的方法来对付自己的罪的一种表现。那么前几天呢，我和一个遇到大麻烦的人去谈话，他发现妻子不忠，和他离婚了。离婚之后房子没了，工作也丢了，他就很灰心。他对我来说，他说我很想服侍主，但是我彻底的失败了。我就很坦白的对他来说，不要跟我诉苦，你去跟神说，神要你去找他，你去告诉神你失败了，承认你做错了，你去告诉神，无论神如何审判你的过犯，你都愿意完全顺服。你去求神帮助你，他是你的天父，他是你的亲人。你过去没有和他去相交，那么现在你要和神去相交。如果你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他会赦免你的罪的。那么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之后啊，神他会怎么来做呢？答案就是他会来洁净我们。在浪子的比喻中，浪子他带着一身猪圈的恶臭从外地就回到家里边了，而你绝对想不到做父亲的他会为这个衣衫褴褛臭气冲天的儿子来穿上新的袍子，对不对呢？他让这个儿子来洗一个舒服的澡啊，当时的罗马很讲究卫生的，我相信这个孩子穿上新袍子之前呢，他一定先洗过澡了。那么过了一个礼拜之后，他不会说，爸爸，我想再去外地，再进到猪圈里头。这个孩子呢，我相信他不会这么来做了。你若认自己的罪，就代表你已经离弃那个罪了，表示你已经和神来说同样的话了。所以他是很可怕的，神他恨无罪，那么你也要来去恨无罪。约翰一书一章十节经文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千万别把神当作撒谎的，快快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去敞开你的心，倾吐你不能为外人所道的心声，告诉他你的难题，你的罪，你的软弱，向他来去认罪，对天父说，你很想跟他去相交，你渴望服侍他。你看，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何等奇妙、何等美好的道路，让我们来重回到他的怀抱中。好，约翰一书第二章就接续了第一章的思路，谈小子们可以跟神去相交的一个方法。我们在前边呢已经谈过，借着行在光明中，也就是行在神的面前，那么信徒啊就可以跟神去相交了。那么要保有这样的相交的团契啊，我们必须来做到第二件事，那就是向神来去认罪。我们若行在光明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会不断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命并不完美，所以呢我们必须向他来认罪悔改。那么第二章还会谈到宣扬基督的方法。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五节，约翰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那么在第二章我们会看到结论，你说那什么信息呢？是关于福音的信息以及神的恩典，那就是神拯救本该下地狱的罪人，使他们凭着对基督单纯的信心而成为神的儿女，并且和耶稣基督一同承受产业。你看，与天父的关系，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约翰一书二章一节经文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好，约翰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约翰写这些书信给我们，那是因为神不愿意见到他的儿女啊来去犯罪。虽然神赐给我们丰盛有余的供应，让我们不致犯罪，可是呢我们进到他供应的路径却是不完美的。 好，请注意，这节经文不是说我们没有能力犯罪，而是说我们不可以犯罪。神他要我们凡事要讨他的喜悦，是要我们呢来顺服他的话语。我要提醒你，约翰一书它是一封家书，强调神的亲人呢跟神之间的关系。我再提这一点，那是因为现在的教会啊太强调肢体的真理了，也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啊同属一个身体，互为肢体。没错，肢体的真理，这个是以弗所书所传达的信息，这是很美好的信息。不过呢，我们需要更进一步进到家庭的真理中。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是神的亲人，我们跟神的关系啊，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我们需要和我们的天父啊来去相交。我小子们，那么可以翻译作我重生的小子们，而我个人最喜欢那种翻译呢，叫做我的小小孩们。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是的，人只有向神认罪，才能获得神的赦免，从而与神和好。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样。当你伤害了人，得罪了人，想跟人和好，那你必须先诚恳地向人道歉和认错，如此关系修复才有可能发生。连神都不会跟一个故意拒绝向他认罪的人和好，人也很难去跟一个伤害自己却不肯承认自己有错的人和好。就像麦基牧师举的例子，那种自认自己很好没错的人，可能常常伤害了人，让别人痛苦而不自知，他当然也不会主动地向人道歉认错和修复关系了。假如我们的生命不能祝福别人，那至少也不要成为他人的苦难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